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许可我们有强项，是为了装备我们去做他的工。神许可我们有软弱的地方，为了提醒我们依靠他而活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是否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些坏习惯中无法突破呢？越是想做好，越是出错，罪的权势似乎总也不放过您，几个月甚至于几年，最终都无法获胜。如果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不要向试探屈服，或者放弃尝试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以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指出让自己陷入试探中的危险。虽然挣扎可能很大，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不挣扎，任由自己陷在软弱中，所付的代价必然是极重的。到底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弱点，没有一个例外。长处可以说神给我们，为要叫我们能够成就他为我们生命所定的目的。然而弱点又怎么样呢？其实弱点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何等需要依靠神，没有神我们是不行的。不但这样，当我们懂得用正确和小心的态度去处理弱点，这些弱点只会驱使我们到神面前，让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因为我们需要神，我们要倚靠他度日。我们在软弱之处要呼求神，求神加添我们力量去胜过。因此，弱点可以成为我们的资产，但也可以成为我们堕落的原因。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和弱点，我们不能把它们拿掉，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该怎么样回应。当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的时候，它们可能成为我们一个强而有力的动力，推动我们跟神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恒久叛逆的结果，其实就是我们一些不受控制的弱点所带出来的结果。相信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软弱是什么，只是很多时候是不愿意面对或者承认，这是我们心中的骄傲在作祟。然而这些软弱是存在着的，我们如果不懂得去处理，就不能控制它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，除非我们坦白承认，又学会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。当人不承认他的弱点，不愿意设防，更不愿意控制和约束，甚至否认他、轻忽他的时候，他一生的遭遇必然是悲惨的，因为他没有防范，也没有警戒，没有好好的去对付，而任由这些弱点像一匹不驯服的野马那样，最终必然会招来祸害和带来极大的损失。其实有些时候软弱和强项是同样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说可能我们最强的地方也正是我们最弱的地方。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？要是处理不当，本来是强项的也有可能变成弱点，让人受到亏损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位圣经人物是旧约里的参孙。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士师记。参孙是一个士师，有着超人的能力，这是他独特的地方。但后来他的一生却败在他的弱点之下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参孙的背景，请我们看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。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经文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参孙是成长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底下，而神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兴起他，呼召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，负责领导当时乱世的以色列人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清楚吩咐他们要消灭当地所有的居民。可能有人会问了，神不是慈爱的吗？为什么他要求他的子民把迦南地其他的民族全都灭绝呢？到底神的目的何在呢？原来神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在一个洁净的迦南地生活，神要他们认识到独一的真神耶和华，而透过他们将这位真神传到普天下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和期望。以色列人是当时唯一认识耶和华真神的民族，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耶和华，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创造天地的。然而当时的异邦，就是以色列族以外其他的民族，都是拜偶像的，他们有众多的神明，其实就是偶像。神为了要保存他子民的纯洁，神就严禁他们和外族通婚，免得受到异教邪风异俗的影响，透过婚姻而削弱他们的对神的专一，影响他们的心思，使他们有不正确的人生观、人生哲学和神学等观念，因此心偏于邪。人是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的，以色列人也不例外。神不要他们沾上外族人的不洁，所以神要保存他们的纯洁，这是神的用心。正是因为神怀有这样的目的，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务必把所有外族人都赶走或杀绝，不能把他们留在迦南地，免得悲剧临到以色列人。神借着以色列人来审判迦南地的七族，不再宽容他们。神知道如果纵容这些淫乱败坏、有着邪风恶俗的迦南人继续留在迦南境内，遭受灾难的是整个世界。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可是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律法和命令，他们不但把许多外邦人留在迦南地，还跟非利士民族通婚。因为当时的非利士人并不急于攻打以色列人，他们反而想要透过同化而征服他们，得着他们的心。所以非利士人用温和的方法来接近以色列人，而通婚又是最好的，可以让以色列人在各方面都妥协，都受到影响。参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。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于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以色列人叛逆神，而士师时代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最幽暗无光的日子，因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不受管制。士师记21章的第25节，就是士师记最后一节经文这样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节经文可以说是当时的缩写，也道出了当时混乱和问题所在。任何一个社会，如果你看见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统帅，没有规矩，没有将领，没有人带领，那肯定是一个败坏混乱的社会。以色列人处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中，神不能不管教他们，引导他们回转悔改。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他的法则，晓得他的作为。好，请我们再看士师记13章第3节到第5节。士师记13章3到5节， 经文这样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神对参孙的父母说了这番话，当时他们并没有儿女，但是神应许他们要生一个儿子，而且这个儿子一出生就要做拿西尔人，这是神所安排和命定的。这个孩子要做一个立约的人，要被分别出来归神为圣，是终身被神所使用的。其中有一样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人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而参孙的母亲也不可以喝酒，不论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而且不能沾不洁净之物。这些命令是很直接的，神要参孙的父母谨记，并且告诉参孙有关他身世的事情。神把参孙带到马挪亚的家庭里，士师记13章第5节这里提到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跟着我们再看士师记13章第24节到25节，经文又说，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参孙，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与他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我们看见神在参孙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工作，神的灵临到了他，因为神在参孙身上有特别的目的，神有特别的工作要借着参孙去完成。神不但安排参孙生到世上，而且是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和背景中，那段日子是以色列人幽暗无光的日子，神差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，神是有特别的旨意在其中的。神要借着参孙的手将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，而非利士人就是外邦人，是拜偶像不认识神的民族。然而在士师记的记载当中，我们同时看见参孙有一项极大的软弱，而且是不受控制的软弱，就是他喜欢美色，情欲不受约束，而这个弱点后来成为他一生的致命伤。参孙的力大是出名的，这是神给他的特别恩赐，然而参孙的好色却又是他最大的弱点，他有着最刚强的外在，但却有最软弱的内在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最大的弱点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要只想到别人，我们要诚实地问问自己，我们要诚实地检查自己。我们不必问神自己有没有，因为每一个人必定会有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他的弱点。有些人的弱点是贪心，什么都贪得无厌，也许我们会自我解释说，我贪心呢，因为是我穷过。其实贪婪跟有钱或者没有钱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很贫穷却很贪心，也可以很富有而很贪心，又或者你的弱点是喜欢说长道短，喜欢批判别人，总是在有意无意间搬弄是非，弄得周围的人都很不愉快，甚至饱受伤害。又或者你的弱点就是逞勇好胜，什么事都要邀功，都要争，都要抢，不论你做的是什么，你都要求要得到第一，你要求要得到最好的，你看自己的利益，个人的成就比任何事情任何人都重要，不但在地位上如此，在权势上你也要求第一，你要人人都认识你，都恭维你，都奉承你，都巴结你。又或者你的软弱跟参孙的是一样，就是好色，在性的方面放纵自己，情欲不受约束。无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，我们都要问自己， 到底我这一生中最软弱的、最不受控制的是什么？当然，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同时给了我们强项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是为了帮助和装备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。但神同时又许可我们有软弱的地方，为了要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依靠他。我再说，神许可我们有强项，是为了装备我们去做他的工。神许可我们有软弱的地方，为了提醒我们依靠他而活。当我们懂得用正确的态度回应软弱的时候，这些软弱就会推动我们到神面前，叫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样，不论我们的软弱是什么，我们因为靠主而能够控制和驯服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成功的人生，就可以被神使用，可以为神多结果子。在参孙身上，我们清楚看见他的弱点所在，因为不论参孙到哪里，他都离不开美色。你都会发现他的头是枕在妓女怀中的，是枕在妓女腿上的。参孙有一个明显的软弱，就是性方面的放纵，简单来说就是好色。在记载参孙事迹的经文中提到了三个女性，但是没有被记载的有多少呢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圣经没有把参孙的每一天事迹都记录下来，可能一件事情跟一件事情之间又隔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而圣经也不会尽述他跟许多女人之间的事，因为这不是圣经写成的原意。不过圣经提到名字的就有三个之多，我们可以推论在参孙的生命当中可能不只是这三个女性，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利拉，还有亭拿的女子以及加撒的妓女，都是圣经提到的，而且附带着事迹的。大利拉对参孙的一生带来极大的亏损，因为参孙可以说是败在大利拉的手下，更是间接的死在大利拉的手下。好，我们看士师记16章第4到第5节。士师记16章4节5节经文说，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，求你宽哄参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客勒银子。其实非利士人一向对参孙是虎视眈眈的，他们知道参孙沉迷于美色，这可以说是众人皆知的事情。所以当参孙爱上大利拉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就主动的来见大利拉，跟他谈条件，他们宁愿每个人给他1100舍客勒的银子，那显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。大利拉只要探出参孙力气为什么这么大的秘密，马上就可以发财，就可以拥有很多金钱。参孙有可能对大利拉真心，但是大利拉又怎么会跟参孙谈心呢？他所看重的还是金钱。士师记16章第6节经文说，大利拉对参孙说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。我们想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，大利拉竟然开门见山的直截了当的问参孙。其实参孙如果心中警醒，如果聪明一些，他知道对方有这个阴谋，必然是赶快离开。但是参孙并没有这么做，也许他是真的享受大利拉对他的温柔，而更可能的是参孙心高气傲，不把他当作一回事。参孙的弱点蒙蔽了他的双眼，让他的心变得昏暗。士师记16章7到9节经文接着说，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，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，妇人说，参孙啊， 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就挣断绳子，如挣断精火的麻线一般。这样他的力气的根由，人还是不知道。大力拉到底是怎样的女人呢？她和参孙只有着性的关系，绝对没有真的感情，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。她是利用参孙去发财，去取得大笔的金钱，她心里所想的是非利士人可以捉拿参孙，然后把钱交给他，他就可以离开参孙去快活了。然而参孙一点都没有警醒，他情欲泛滥，即使他明明知道大力拉的阴谋，他也不立刻远离他。士师记16:10-12，经文记载，大力拉对参孙说，你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现在求你告诉我，当用何法捆绑你。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大力拉就用新绳捆绑他，对他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，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。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，如挣断一条线一样。相信任何头脑不是纷乱的人都会知道，大力拉设下的是一个骗局。参孙已经是第二次上当了，他还不提高警觉，还不马上离开这个陷害人的陷阱。可是参孙他好像没有事情发生那样，情欲迷惑了他的心，叫他无能为力。下面士师记16:13-14继续说，大力拉对参孙说，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求你告诉我，当用何法捆绑你。参孙回答说，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法柳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。于是大力拉将他的法柳与纬线同织，用橛子钉住，对他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。这是第三次的骗局。参孙到底要怎么样才留意到大力拉的阴谋和诡计呢？他要怎么样才可以清醒过来呢？大力拉前后三次分明要害参孙，然而参孙他仍然沉迷在其中，不愿意离开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必批评参孙，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人是同样经历无数次的警告，依然不知觉醒，执迷不悟。士师记16:15-20是参孙一生难忘的时刻，也是他败在大力拉手中的经过。经文说，大力拉对参孙说，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这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法柳。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大力拉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什么感想？这真是一个悲剧。士师记16:21，经文说，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剜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 其实参孙落到这样的地步，不能全怪罪于大李郎，申已经是一再的警告他，提醒他，要他醒悟过来。参孙只要稍微清醒一阵子，他就会知道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大力拉最终会害死他的。但是参孙却色迷心窍，依然眷恋着他，不愿意离开，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，真是让人悲叹惋惜。参孙的软弱是发自于他的内心，是他里边放纵情欲的渴望，他明明知道对方是非利士人，是别具用心的，但是竟然因为禁不住对方苦苦的纠缠，把自身的秘密说了出来，于是力气就这样消失，耶和华离开他了。本来一个有超然能力的，居然因为自己的软弱以至于一无所有，因着贪恋美色而出卖了自己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，实在是不值得。这并不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软弱这件事我们绝对不可以轻忽，我们要认识他，要正视他，并且要靠主去对付他。我们要坦白地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向神承认自己的弱点，求主帮助我能够警醒，并且求主加添我力量，胜过不做这件事情的奴隶。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去活在他的旨意中，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试探。我们选择走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受神的保守，听神的指示，让圣灵随时指引我们。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软弱上，而是放在神的能力上，从而靠主得胜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:24-27，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好，今天的讲题恒久叛逆的结果就讲到这儿。愿主帮助我们不成为一个领受恩典而忽略恩典的人，求主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以圣洁的装饰等候主的再来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能够加给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胜过软弱，但是我们得负上自己该负的责任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顺服神，才可以抗拒试探和罪恶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